各位好，今天12月9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有朋友给我底下提供一新闻素材，说是呢，浙大呀，马克思主义学院呢，出了一位26岁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为什么呢？26岁他就能当博导了，然后我就查了一下，还居然是真的。这个浙大呢，这位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呢，叫做闵超。师从呢这个刘同昉教授，然后在23年的时候作为博士生、博士研究生，哎，然后在他手下在读书，这2年之后呢，就直接变成了这个博导了，就是他有一个所谓的百人计划吧，新什么的百人计划。这件事情说穿了吧，怎么说呢？就很简单了，这个人呢，他的马克思主义哈。到底有多研究、多精深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呢，一定是血脉传承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要不是他妈牛逼，要么是他，睡他妈的人牛逼，就只能是这么解释，对不对？因为特别简单一件事儿啊，就是如果说你从任何一个正规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这件事儿的话，他都不可能在26岁的时候拿到博士生导师的资格。你这个那就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什么是这么讲啊？其实你看我上学上的少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对这个中国或者是全世界的这些正规的学校，它的这个应该讲做晋升这个途径还是略知一二的，对吧？他读书少，这个也不是说咱们不知道啊，没吃过这猪肉，我还没见过闵超这种猪跑吗？对不对？OK，那大概是这样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来说都是从本科毕业，对吧？本科毕业呢，18岁，从6岁上学嘛，然后呢，12年的这个初级、中级教育，然后呢，18岁了，然后就到了这个大学了，大本科教育，一般的是4年。4年之后呢，如果你要继续深造，那不就是得你至少有2年的时间去干这个硕士吧？你得把硕士给研究生给拿下来吧？OK，然后呢，你再往下深造博士生，对，然后呢，你再有2年，其实2年一般拿不下来，一般呢是3到4年的时候能够拿下来。大概一个人如果说他一直读下去的话，那大概呢应该是在这个26到27岁左右，能够拿到他的这学术生涯当中的最高的这个学历是博士。当然，你别跟我说博士后，我知道那东西啊，那是研究学位，那不是一个正规的学位问题啊。就是他大概能到这个水平上，27、28岁的时候拿下博士这个学历，这个就应该是蛮快的了，应该是挺快的了。因为很多时候呢，你可能还是要工作2年呢，再去读书啊，或者是呢延毕啊，或者诸如此类这种东西，那都有可能。那严可言的卡着26岁能拿下博士学位的，那都是天才，对吧？这个天才的意思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这个特别牛逼，对吧？天呢，天这个东西，天是天分嘛，但是出生也算是某种程度的天分。你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别人的终点线上，对吧？甚至比人家终点线都远，那你当然也算某种程度的天才吧？当然，只能这么解释。所以呢，就不用去讨论说他到底是不是因为学术方面的这东西特别出众，然后呢获得什么什么奖，将来他能够说在马克思主义这方面有多大的理论突破，这件事情都不用想，你就可以就刚我说那话，要不是他妈牛逼，要不是睡他妈的那个人牛逼，就这么点事儿。马克思主义啊，往往是某种程度的血缘传承。那就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，比如说咱们这些这个无产阶级的老革命家们，对吧？他们的血缘传承就比较厉害，就从打一出生，他们的孩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受益者。那大概就是如此。那至于说这件事有什么可聊的？这他妈有什么可聊的？这个这说到这儿了，还能聊啥？对不对？这已经就说到头了。那但是呢，关于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件事呢，还是有点东西可聊的。这可以跟大家呢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，现在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，有 N 多个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。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的啊，中国的高校啊，普遍现在开设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，也就简称为马院，主要隶属呢都是这些985、211这些地方都有。原来啊，哈。这个他干嘛呢？当然，这个我们都知道啊，就是叫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，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机构。 那主要负责呢思政课的教学，理论研究呢和人才关于这方面的人才培养，这些东西呢基本不独立成校，都是在这个高校内部的二级学院。但是呢，这个学院呢特别多，大概有多少呢？这个是有1440家，这个是那个中国那个教育局的教育部的官网上他自己公布的1440家。那最开始是有多少家呢？这么说吧，是咱自打咱们圣上那个登基建座之后啊，哈，那这个东西得到了飞速的发展。原来呢，大概2012年的时候，也就是100多家，就是说呢，全国呢有这高校，这个高校里的建这个马克思主义学院呢，大概也就100多家建了，对吧？OK，好，那大概这10年的时间就增长了大概14倍，14倍以上，这就是这一下就膨胀起来了，对吧？这主要还是这个国家政策推动，对不对？对，马克思主义嘛，毕竟是咱们这块的一个基本的理论依据，对吧？它大概呢有一个文，就是关于加强啊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。这个文出来之后，各个高校就开始分别干这事儿了。那其中呢有37家呀，哈，是中宣部啊、教育部的重点建设的示范建设的啊，这马克思主义学院，比如说北京大学的、清华大学的、人大的，包括浙大的，也是在其中，就是示范性机构，对吧？那还有200多个呢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，就是要教育部支持的，这就是本科院校啊、师范类的高校啊、综合大学这些东西都在里边。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双一流都有马院，这是你可以去查吧。在我印象里，应该是没有马院的这个设置。那纯理工科的那种大学，好像是哈工大吧？哈工大好像都有。我印象当中，哈工大都有，国防七子这是都有的，这不用说的事情。那到底有多少毕业生呢？是这样的啊，主要他不，比如主要是读马克思理论嘛，对不对？OK，就是包括本科啊、硕士啊、博士啊，就是专业方向呢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啊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啊、思想政治教育啊、党的建设呀、反正这一堆的这种课程，那整个是硕博的一体化的，它也甚至于有的时候呢，它可能是这个硕博连读的。刚才说起来了，硕博连读这件事情可能能够让他在26岁的时候拿到博士学位。这个如果他要是这么走这条路的话，我不知道浙大这个专业有没有硕博连读这件事儿啊。那在校生呢，大概全国有多少人呢？有6.2万人左右，就是大概是在这是前年的数据啊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不过现在也不会有太多变动，它的招生还是那个不会有大规模的扩招，这方面没法扩招。那其中就包括本科生啊、硕士生啊、博士生啊都有，对吧？那大概而言啊，每个学校其实说起来其实没多少的，十几个人、20个人，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一个学校。那研究生呢？研究生的点儿呢，大概有那硕士研究生的279个，对吧？博士点儿呢是那个104个，这就是现在这个状况。有很多地方的马院呢，只能是本科生，对吧？但是，就有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说像是这样的这些人，他们出来以后好就业吗？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的心目当中啊，就是这个玩意儿吧，不太像个能够顺利就业的东西。就是您想想看啊，你说你研究一堆马克思主义的这理论，你到社会上干啥去呢？你那反正送外卖、打螺丝，对吧？这个说起来，好多人就是一直以来就是说这事儿，这个不好，哎，这个专业不好，将来就业困难。但是呢，实际上而言，您错了，这个专业的就业还相当的不错的，不会是每个人呢都能够拿到这个26岁能拿到博导的资格，对吧？那实际上来讲，但他们本身的就业不走这一块儿，或者是说他走这一块儿，虽然走不到这个程度上，他们就业的前景其实还是不错的。比如说吧，哈，他有几个就业的方向。首先呢，公务员，大概有40%到50%的这个马院毕业的进入到公务员了，就是说什么党政机关的这些宣传干部啊。对吧？这个党建研究所呀，这些地方呢，一直以来都是在招人的。 他很有可能就会被招到这块儿，因为你的这个专业对口嘛，对不对？党政机关的这些这个宣传部门啊，他肯定需要更多的还是把这个人给招进来。如果你马院的这一块儿再加一点这个传播学的课程，对吧？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传播学课程，那肯定的来说，那人家这宣传口就需要你啊，这多好使的一笔杆子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而且是怎么着呢？就是说你在申论的时候就强。免试的机会也比较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而且呢，985、211这块马院毕业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可享受的这个优才计划，这个还就更多一点。所以呢，在进入公务员体系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占了百分之就学这专业的占40%-50%，就不是公务员占40%-50%，就是说他这个学这个毕业了，他们这些人的毕业去向有40%-50%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教育行业。教育行业是什么呢？到高校做思政教师、辅导员、中小学的政治老师，这些东西你别小看这个，这些是现在所有的这些学校里的刚需，他必须要有这样的学习、这样的这个课程的老师，对吧？而且呢，就是说这个教师这方面教师缺口还比较大。因为原来啊，这些东西没有渗透到这么深的这种地步。比如说，像什么这个思政教师，或者是辅导员，或者是中小学政治老师，原来我们上政治课的时候，那个老师都是凤毛麟角的，因为没人拿他当回事儿。就是可能所有的老师里，就是老师当中教学生啊，他也有一个鄙视链的。这肯定是有鄙视链。你说你是教，比如说是中低阶层的这个这小学呀，是中学呀，这个什么牛逼呀？数理化牛逼呀，对不对？老师牛逼，班主任啊，诸如此类的。哪怕是生物老师，他也算一理科啊，他比较这个比较那个比较多，比较层级比较高。那什么老师是最差一点的？就是大家都不太当回事儿的，你体育课老师。对吧？我们呢，当年我们的体育课老师，当然了，这个可能是某种程度的不太好的地方啊，对吧？体育课老师不太受重视。另外一个就是政治老师，政治老师是大家觉得他妈最没用的玩意儿，对不对？OK，但是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而且呢是掌过了很多的这个课时的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科。那高校也是如此，高校的那种思政教师，他又不是说他不专门去教你马院，但是他这些课他得上啊。包括这些大课，你有学分的呀？OK，你就得干这活儿。所以呢，缺口还挺大的。哎，而且呢，这些中小学的这块，现在好多这个强制你去配置这样的这种老师之后，政治老师之后，那他也照样收钱，也收的不错，对不对？大概就是这样。这个呢，大概占个30%，哎，差不多就这样。然后呢，其他呢就是军队的文职啊，到国企呀、啊、这些地方，媒体企业还有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重点的是马克思主义，重点干嘛？他得宣传呢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是我党特别重要的工具，所以呢，在这种媒体专业其实还是有的。那去马政的去那个，比如说你要去这些人民日报啊，或者是新华社呀这些地方，你当然市场化媒体没人喜欢用这种专业毕业的，但是这些地方，OK，这多少还是有点优势，对吧？所以大概而言，他们的这个毕业的去向都是如此。而且是什么呢？这些啊哈，这些这个毕业以后大概率的都能够有地方去收，真的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人大有一个统计，他们的那马院的毕业呀、啊、是就业率100%，当然了，这两年会差一点了，大概也就是80%-90%吧，啊，这个他不是就业啊，他是本科的时候，要不然去深造。对吧？拿一个硕士、博士，要不然呢，就是毕业有工作，大概就是100%都可以有去向，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所以呢，就是他的这个就业率或者深造、继续深造率是特别的高的，它比一般的专业要高。你还别小瞧这地儿，这个东西它每年收的人都不多，十几二十个人。对，这别看这专业少，但是它实际上来讲就业率就很高吧，对不对？可有一个问题，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呢。收入是比较低一点的，因为有些这些人进到这些企业当中，起薪其实不算高，因为也都知道他没啥大用，但是又必须在这摆设，所以呢，他起薪不算高。可是呢，这个东西呢，发展空间大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如果你比如说吧，他有40%-50%的都进入到了公务员体系当中，企事就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这一块，OK，好。那他们如果说用这种东西学历来往前这么走的话，很有可能将来就是个官儿啊， 对吧？这个就很牛逼了。人家不管你，如果你当官的话，对不对？首先讲的是政治，至于你是不是够专业，中国这块大家也能知道，这个专业不专业的问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政治上可靠，对不对？我看你满嘴的马列这种东西，当然就政治上比较可靠一点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人家再说上面印的，他你名片上一说，对吧？某某博士，他不会给你写一个马列主义博士，他就写博士。这就像咱圣上似的，人家咱一说他都是这个清华的博士，对吧？那谁也不说他用那个农业经济论文拿法学博士，这谁也不会说。他一说就是咱习近平博士，你这就牛逼多了。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如果说我当然也不是张雪峰啊，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考这个，说不定我党的这些你要是说自己家里还有点根底，是吧？我党的这个。又想加入我党公务员队伍，哎，吃个铁饭，弄个铁饭碗，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啊，可以去考考。但是呢，我党一旦没了这铁饭碗，或者是说哪天你混不上去了，给你优化下来了，再吃饭的本事基本就没有了，对吧？你不像我们这帮人，哎呀，我们这帮人即使上学上的少，大不了老子去拿个炒勺去炒俩菜，还能对付对付，能够混一口饭吃。啊，这个或者是说呢，再捡起电工手艺来，还能给人修修这个家里的电器，哎，这个可能还能吃口饭。那个呢，一旦说白了就是党棍嘛，党棍出身，如果万一有变动，是不是还能吃上口饭，会不会饿死？这个各位就自己琢磨去吧。啊，大概就是这样，这是一事儿，跟大家瞎聊聊天儿。另外一个跟瞎聊聊天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是最近呢，国家税务局呀，出了一个新发布会。是什么呢？这新发布会呢，就是唱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这个主旋律，然后其中呢有一些数字啊是蛮有意思的，有很多更专业的数字呢，听其他的经济博主再去聊聊就完了。那我关注的有两个数字呢是比较有意思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税收，今年1到11月份的税收啊，这个特别高，就是比原来呢同比增幅啊3.1%，达到了这个16万亿，对吧？社保费呢，收入呢超过了8万亿，同比增长呢，增幅呢是4.9%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大家都会觉得奇怪，说我们的体感，对吧？我们的体感这个经济没那么好啊，那为什么说它这经济这个税收也增加了，然后呢这个社保也增加了呢？按照这个中国政府的说法啊，哈，这个呢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、一直昂扬的一个表现。但是我就觉得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，对吧？因为也不是说跟国内一点联系都没有，各位都在做生意。前段时间，我这两位这个朋友一对儿吧，就一夫妻俩都过到这边来找我玩玩来了，那。问了为什么能这么顺利就出来呢？我说一个啊，原来是这个就是在公务员系统里边，也不算公务员吧，事业单位。然后一位呢是在这个某个大厂，这二位呢说来就来，对吧？护照呢也在自己手里，时间呢也自己安排。我一问干嘛呢？嘿，俩人全下岗了。事业单位这哥们儿，当然了，这就给精简了。那这个大厂这个呢也是失业了。正好没事儿干，得了，到日本来找朋友来喝个酒吧，就大概就是这样。当然，人家也有点根底，所以也不太怕这事儿。那这经济上，当然这是一个个例啊。不过各位也可以去问问自己家人，到底在国内的家人，或者本身在国内的，问问自己身边的朋友，到底现在经济怎么样。所以那个体感的这个温度跟实际的宣称的这个温度不太一样，这就大概特别像什么呢？特别像这个天气预报。天气预报就尤其是在这南方天气预报，南方经常一说，哎，说这十几度，可怎么这么冷啊？对，体感温度跟实际的温度它不太一样。那我个人就是看了一眼这个东西的这个就是发布完了以后，然后呢研究它一下后边这些这个到底为什么它能涨？我个人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啊，大概是这样的，涨的这钱呢，不是你的钱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那个收入其实没涨，或者说你那个行业或者企业，它的那个贡献的税收其实没涨，甚至于可能还掉了。但是什么地方涨了呢？是大企业的钱，就是他们的税收在大企业这一块涨的是比较多的。什么概念呢？比如说吧，新能源车， 对吧？光伏、锂电池这样的企业，现在确实是发展的非常非常快，尤其是比如说包括新能源车的，包括光伏的一些这个扶持性的政策，还有一些家电，一些这些领域，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应该叫做什么来着？就是除了补贴之外，还有这个就是消费促进的给了一个费用，对吧？这些东西都促进了整体的这个销售，所以呢，这些行业本身涨得就多，利润呢也算暴增，对吧？企业所得税呢和增值税呢交的就比以前多得多了。在这几个行业当中，除了拿什么提炼的那个钱收苦不堪言那些企业，那这样的整车出来的这种产业，比如说新能源车，那它呢卖得多了，它因为中国是一个流转税嘛，对吧？那只要你这么走出来了，这是流水出来了，它就要交钱，所以呢，这些税就会高了，这个税就高了，对吧？OK，交的比原来多了。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互联网的大厂，对吧？AI。以及这个半导体这些高利润的利行业，本身还在迅猛扩张，这些地方的交的税也会水涨船高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它现在来讲，它的税一下还能够税基更扩大了，很多时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比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石油啊、煤炭呢、有色金属啊，这些价格虽然跌了，但是前几年呢又赚的比较多。对吧？补交税啊，追缴税啊，这些东西就都计算到这今年这一块了。因为今年开始税是一个特严格的事情，就是追缴东西也特严格。其实我给大家举例子就知道了，为什么很多的人现在要交这个在海外这一块都给盯上交税了，对吧？你在海外的资产，或者是说你在海外获利。那你比如说你在那个美股上获利都要交税了，而且呢，现在盯什么呢？盯这个双高人员。什么叫双高？就是高资产、高收入。那你的每年的收入超过了100万人民币，你的资产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，这就是重点盯防的。就是他所有，因为金税四期包括其他一些这个大数据，它非常精确的能够定位到个人。你现在很难能够脱得开这个事情，所以呢，这税这个东西严格追缴，那他就已经又给他补了一大块。这就是为什么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现在的这个税，他收税收得更多了，税增长了，就是严格的挤海绵。就你这个原来的，你可以说黑不提白不提的这些税，咔咔全给你再挤。这个就是问题。前两天刚说的有一新闻啊，什么这演艺人员呢、网红啊，然后呢去追缴的税，大概是多收了15个多亿吧，好像是这样啊，好像是这样，就是能到这种程度，现在就开始用这种模式来做了。所以它的税基的增长就是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大厂，还有包括这新的行业，就是新能源这几个行业，OK，它的还是在发展，所以呢交的税多。消费补贴一走，等于是透支了王下的这个消费的能力。夸叽，大家因为有补贴嘛，你不买，反正你要买，你就现在就去买。这样的话也促进了它整体的这个税往上增加，因为卖的多了就会如此。这个就是原因。那这是税的增加，那消费呢有没有那么糟糕呢？实际上而言吧，实体店的消费呢确实会差一些，对吧？那线下的商场啊、餐饮啊、旅游啊，旅游其实去的人多，但是大家不太买东西。这个已经实际上是下降的，那这些东西确实是下降了。但是呢，你总要有一定的购买。为什么说这个拼多多大行其道，包括这些直播电商大行其道？实际上，如果我们算成线上的话，整体的消费，对吧？那其实没有少太多，因为你还多少还是要买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就是说什么演唱会啊、露营啊、宠物啊，就这些东西是新消费领域。那这些，而且呢，它虽然是说跟原来的消费有所差异，比如说原来我们逛商场，多在外边吃饭，或者如何，现在你改吃外卖了，对吧？那外卖总得吃啊，也是要吃的，这样的东西呢也算在消费里边。那有一些原来高消费的东西虽然不用了，但是呢，它有一些新开发的消费领域，比如说包括像是这个自行车啊，包括像什么宠物啊这些东西，它就开始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整个的社会环境它跟原来不一样了。原来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反正也没什么电视，或者你在家看电视就行这种消遣活动，要不然呢，你就是跟那个就是一关灯，对吧？上床造小人儿，这也算是某种程度的活动，那它是可以忍受这样的生活的。现在不是了， 现在更多的时候都是你必须要这种消闲活动才能够支撑你996或者是007的往下奔下去，对吧？你苦中作乐也是乐嘛，它就有一个替代品，这个替代品实际上来讲，这盘子并不小。所以呢，这个消费是在线下的萧条的当中，那我们找了一个换了一种模式，在进行某种程度的消费，这是一个。所以呢，像这样的这些东西都促进了整体的这个税基的这个增长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那社保费涨的呢，这就没什么可说的，因为社保这个东西啊，哈，这两年是使劲的在挤，就是你必须得让大家都加入这个社保。我们都知道社保是现收现付的，对吧？你如果说现在没有人去不付这个钱，大家不交这个钱了，马上这块就断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。你现在交的钱不是你未来的养老金，你未来养老金现在还处于，我想想，处于液体状态呢。你未来给你交养老金的人还处于液体状态呢。所以呢，这或者是说，反正处于精子或者卵子之中死类这种东西吧，就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如果你现在不交，就出问题。所以现在是拼命的让你交，对吧？那现每年，而且是他把那个每年的这个社平工资上调，每年都在调，每年都在调，而且是这个调。我原来也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，他把调的这么高，应该是北京是6000多吧，还是7000多？上海是7000多，就是很多人其实到不了这个社平工资，但是他要去按这个东西再交钱，就等于是劫贫济富嘛。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概念，所以就等于把这个整个交社保的盘子继续在扩大，所以它又要进行追缴，又要进行这个闭缴，然后大概可不就是增加了吗？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去交，而且这些公司也不敢不交，一旦说不交的话，员工你从那个税务包括这个什么，他这块就给你找麻烦。因为现在整个社保，我记得应该是已经到了税务部门去征缴了，对吧？按税走，就是什么东西交给政府都是税嘛，你只要交给他就是税嘛，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果，所以它在增长了。说白了吧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简而言之，钱呢没有赚到大家手里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啊，集中赚了到了少数行业与少数人的手里，这些人是大的这个税基。他这些公司和这些人是大的这个税基，他们呢挣了这份钱了。老百姓本身没有真正挣到这么多钱，对吧？那他们交的税，另外那些人交的税比较多，数字呢就显得比较好看，对吧？那经济差是对的，但是税往上升高，这多收了也是对的，没毛病。这两个东西一点儿都没有什么可就是说冲突的地方。完全是这个，是可以并行的。那为什么你觉得差，人家觉得是人家收的税多？就是大概率而言，你不在那个挣钱的那波人的范围之内。比如说这一波人或者这一波公司，只有10%，占整个中国经济的10%，对吧？OK，那您在哪儿呢？您在那90%里边呢。所以您看到的东西，您所收到的钱，哎，都没那么多。但是人家就是一片欣欣向荣，对吧？先富带动后富，至于是不是带得动，这个呢，我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，这个有点过了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呢，怎么说？好多人觉得说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差呀？然后呢，你居然有这种，是不是假的？不一定。听我跟您分析完了，您觉得它是真的是假的吗？就是肯定全是编的吗？真不一定是编的，真不一定是编的，只不过您不在那个10%的范围之内而已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